先来祷告一下。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要进入马太第九章的下半段，我们求主祝福我们，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我们愿意来领受神奇妙的道，让我们在领受神的道的时候呢，能够特别的被上帝的爱所触摸，你的能力、你的意志、你的释放都要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耶稣基督差遣他十二门徒之前，我们来领受这十个神迹。愿这十个神迹也常常在我们身上，还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身上实现。我们感恩，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段，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我们还是请 Alex 哈，来麻烦你从九章的二十节一直念到结束，谢谢。
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嘴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事。”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阿们
阿们。好，谢谢。我们上个礼拜呢，我们就先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哈，因为耶稣基督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计时。”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抓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耶稣他来，他告诉我们上帝的心意啊，不是像宗教人士、法利赛人跟文士啊，他们一直对以色列民要求、要求、要求，这个是上帝的要求。但是呢，他在这里讲说：“我喜爱连续。”那换句话说呢，是上帝喜爱连续，他主动连续他的子民他不是来要求人怎么去遵守律法。我们这样讲可能对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因为他在当时他们对于上帝是敬畏的不得了。那么在这个敬畏的不得了当中呢，耶稣基督想说：“我喜爱连续。”那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他提这一节何西阿书六章六节里面这个有名的话，他在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耶稣他来，他要成全这个律法上的要求。那这个要求不是说我们注重在怎么样祭祀，怎么样去讨上帝的喜欢，不是。你要认识上帝，你就要怜悯。怎么讲怜悯呢？怜悯是从神来的，但是呢，当我们真正要认识耶和华的时候呢，你要去认识他的怜悯，因此你也要去怜悯他们。所以当我们有这一种 compassion 这种怜悯的时候， 你才真正的认识到我们的神是谁。那换句话说，耶稣来，他说现在是怜悯，上帝怜悯你们，所以耶稣来也怜悯他们。那我们现在去服侍人的时候，我们也是去怜悯他们。那怜悯就包括了饶恕，所以这也可以说，为什么上帝这么样看重我们人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你要不要饶恕人，你要不要怜悯人，因为这个是神的一个很重要的特性，爱、怜悯、和平、喜乐，这一切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特质，那也是耶稣基督他期待他的门徒呢都要有这样子的特质。那连续人是在这边他要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而这个连续人我相信也是你我有没有医治恩膏一个很重要的决定的因素。我们可以有恩膏，我们可以做很多神的事工，但我觉得唯有怜悯的心肠，我觉得是医治事工里面很重要一个基本要素。我真的认为我们在学习神的道、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要抓到这个重点，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那意思就是说，上帝今天已经不再重视我们怎么去守律法，他要的是你我的心，他要的是你我跟随耶稣出去怜悯众人。这个你抓到了这个以后，你就真正认识上帝，你就会跟耶稣一同走在他所喜悦的道路上面。那马上呢，在20节开始呢，因为他上面我们上一次谈到这个地方就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那个拜呢又是像那个长大麻风的来一样，他也来拜他，是一种 worship。是一种敬拜，那种敬拜很可能就跪下来了。那一个管会堂的来跪，你要来看到，当马太他选择十个神迹8章第9章好像耶稣在做，做完了以后第十章你要看到一件事情，第十章第一节第二节他就差派他12个门徒去了。就是说当老师带领学生老师带学生老师做给学生看，这个十个神迹当中呢，有一个是跑到外邦人那边去的，但是呢，他吩咐他的学生出去，还是在犹太人的境界里面。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耶稣基督他急于的 demonstrate， 他怎么样？他带领他们经历他怎么做？那怎么做完了以后呢？第十章他就差派他们出去了，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在理解8、9章的时候，你要知道是耶稣做给他的门徒在看的，要让门徒好好的学习。所以当你学习完了以后呢，你就去照着做。这就是我们在学习8、9章的时候要有很重要的看见。那这个管会堂来拜他，我女儿刚死了，求你按手在他身上。当然其他的福音书解释的比较清楚，但是你要知道马太他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人知道耶稣是那个再来的君王，耶稣就是弥赛亚，他的权柄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一点他要让你我要毋庸置疑。所以当时人的反应，他们的认为，他们看见耶稣行神迹，他们所有的这一些的反应也应该是我们的反应，然后我们就在第十章的时候向他的门徒被差遣出去。因为我们最后刚刚 Alex 弟兄读的就是庄稼都熟了，求庄稼的主差派工人去收割，这就是马太要我们所看见的。所以马太没有说要 让我们去这么样子的详细啊，这个来龙去脉哈，来龙去脉哈。如果说你去看马可福音，去看路加福音哦，他们的叙述就比较详细哈。为什么？可是马太在这边就很简单的讲说，哦，他死了。其实那个管会堂那个雅鲁来的时候，他女儿还没死，但是到一半的时候，哎，他女儿死了。就等于说是他死了哈，所以我们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圣经批判学里面呢，就说啊，这个圣经有记载错误啊，其实不是哈，是从一个观点上面的不同的角度，还有他的这个重点摆述在哪里啊，所以马太在这边就简述了哈。那马太有些地方是很详细的。OK， 他对这个这个法利赛人他的那个行径啊，他在。马太23章的时候，那个详细的记录，哎，是所有福音书里面的这个讲法利赛人哦，是讲的特别的严厉啊。所以你要看到每一个福音书都有它的特点在那边啊。马可基本上就是赶鬼宝典啊，那路加就是比较是让外邦人看的，而且是。让这个比较对灵恩开放的人看的哈，他的路加跟那个使徒行传啊，他这个哎，你是这个比较是这个对灵恩开放的，你去看那个的话，你就会真的被他的圣灵引导。那当然约翰福音就不一样，约翰福音是每个人都要读的，因为他讲到神了。讲到神的儿子，讲到一个永恒性，但是马太这边他要着重的就是耶稣是 King， 耶稣是君王，耶稣就是权柄，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就是但以理书7章13-14节里面那个好像人子的从那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这个国这个权柄国度是直到永远的。所以这个管会堂的雅鲁来了啊，那你去按他手啊，他就活了。所以呢，门徒起来了，跟着耶稣去了。OK， 那管会堂的或许知道啊，事实上这个管会堂很可能就是一个，也是跟那个尼哥底母一样，是在当地的那个最高的这个行政机关当中。啊，他当然也知道耶稣在当时是被。政治宗教人士很高度的在关注，但不敢找他嘛，你找他你就麻烦了哈。可是因为自己女儿快要死了，
牧师，你的声音呢？
哎
，Hello，
怎么样？你没听到吗？
能听到。
能听到了哈。啊，还有人没办法听到吗 ？OK， 好的。那我们继续了，感谢主。OK， 所以耶稣基督他在当时就已经引起了很多宗教人士跟政治人物政治人士的高度关注哈。你可能找他，你自己在宗教地位上的后果可能是不是太好的哈。但是呢，因为女儿快死了，所以他就不顾一切的来找他了哈。那么今天如果耶稣感动你啊、哦、要你去医治一个刚刚死去的人，你敢去吗？还是你的理性会告诉你说别去了啊，哎呀，要是没有医好，你的名声受损啊，别人会骂你是疯子啊。那我们是不是会有这样子的啊心理上的负担呢？是的，会有这样心理上面的负担，但是如果上帝真的催逼你去的话，那么你就去吧，不要害怕。好，我们看到9章20节开始，一个女人患了12个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那衣裳穗子基本上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含有这个非常旧约时代背景的事情，因为衣裳穗子基本上是代表所有神的命令和应许，是在民数记15章里面。我念给大家听，从38节一直念到40节，他是这样写的：他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 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循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呢在衣服穗子哈，有一根蓝色的细带子哈，像现在呢，如果你到以色列去的话，那你一定会常常会看到，而且那个所谓的祷告巾哈，那个现在呢，你一定会按照正常的哈，应该是你会看到一条蓝色的细带子哈，那个是很重要，因为蓝色代表属天的，一个属天的坠子，就让你想到上帝所有的命令。那上帝的命令一看到你就要去遵守，否则你眼目看的东西呢是眼目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所以上帝知道我们的心啊，所以他知道他要你看到一个东西你就会遵守他的诫命啊。那就像我们现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十字架，看到那个十字架就会想到耶稣替你替我挂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需要被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东西来提醒，你是属耶稣的，你是属神的，你是圣洁的，你不是乱七八糟的。二十一节讲到这个女人，可怜的女人的心里面上的一个状态，她说啊，我只要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了。那在这个地方我讲过很多次啊，要知道哈，他不是鼓励大家有自信心，相信自己的想法。你知道你的想法，我的想法，有些时候是纯粹是肉体来的，有些是从理性上的观察来的，有些是随便来的。但是呢，这个血肉的女人呢，你要知道，她是运用一个非常重要的经节。他是在马拉基书第二四章第二节，他说：“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啊，它的原文做翅膀。这个翅膀呢，就是犹太人祷告经啊。所以当你说你的翅膀，你的 wings， 你的翅膀的时候，就是它好像那个翅膀，翅膀就像你把祷告经张开的时候，就好像一个翅膀一样，它有医治的能力。”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那么血肉妇人她的信心呢，是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公义的日头，就是弥赛亚。因此她的翅膀就是她的祷告经，她有医治的能力，她相信这一句话就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你要记得，我们说这个血肉妇人她的信心的来源仍然是神的话，而不是自己的想法，不是宣告给自己听的，他是相信这一句话就应验在身上，因为他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相信耶稣，所以他说他在心里面想说，我只要摸到这个衣裳的穗子，我就必能够得到痊愈的。他这一句话不是自己凭空乱想的，他这句话是在告诉自己，他衣裳他就是那个有公义的日头，你一摸到他你就可以得到痊愈了。所以他的信心的来源是神的话，而不是自己胡思乱想。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注意，你在圣经上看到这个血肉的妇人哦，你千万不要把他当作是一个随随便便一个想法哦，我相信他会成就就成就，不是啊，是上帝的应许啊。上帝的应许啊，不是他的想法，是上帝的应许。因此你看二十二节，他说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那这个信就是在告诉他说，你相信了这一句话成全了，你相信这一句话医治了你了，从那个时候女人就痊愈了。那这个信它的原文叫收走，S-O-Z-O， 收走，他这个收走的字是很特别的字，这个字就是有些时候你可以解释成救恩 salvation， 有些时候就可以讲 healing 是医治的，这个救恩跟医治的意思同样一个意思在收走这个字眼上面。所以当耶稣说你的 faith 你的信心收走了你，医治了你，但是中文翻译成救了你啊，这个跟救 跟收走，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为什么中文翻译成救，所以他在这边是在讲说他在讲救赎。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许多的这个医治的耶稣的事迹当中，有些的人耶稣在医治的过程当中就等于是救了他一样，这个救就包括了医治。所以你要知道，医治跟救赎跟救恩是同一件事情。当你用信心的角度，信心的行动，信心的手去摸耶稣的时候，我们的耶稣他一定回头看你的。你可以在你的想象当中，你抓着耶稣，不要抓其他的地方，就抓他的祷告经，因为那个是医治的地方。圣经没有应许耶稣其他的衣服的地方有医治的功能，只有他的祷告经才有。所以你抓想象当中，你抓不要随便拉个什么衣服啊裤子啊，不是，要抓他的祷告经啊，那个是你的医治的源头。那你请注意啊，耶稣用女儿这个词句 My daughter， 女儿，因为为什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这个女儿跟待会十二岁的那个女儿是很有关系的。耶稣基督在这里跟我们讲了一个非常大的事情，管会堂女儿跟这个血肉的女人，耶稣称她为女儿，这两个都代表神儿女的身份。但是这边表示一个信心女儿的身份，她医治了她十二年的血肉，对比那个死了十二岁的以色列的少女，这里面有个很丰富的属灵的含义，我们待会会讲到。二三节，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有许多人乱嚷，那么他就说，哎，退去吧，这个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所以他们就嗤笑他们。在一个我们人生的死亡终等终点当中呢，是非常令人无助的，人死了就没了，死了以后完全的没有办法照管他的事情，就走了。那这种无助的地方呢，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来打破这一种无助呢？耶稣基督说他是睡了，不是死了，因为死了就不会再苏醒过来，睡了会再苏醒过来。那他们不相信，他们嗤笑他，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胜过死亡的权柄，所以他们会嗤笑，他们在理性上面通不过，他们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死是最大的权势。但是今天耶稣来，他告诉你跟告诉我，不是的，在耶稣的眼光当中，死亡不是结束，死亡是一个另外一个新的开始。但是耶稣他要叫醒这个女儿，他要告诉大家他胜过死亡的权柄。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要你跟我今天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在你的心灵里面要完全的被这个胜过死亡的权势这一句话，这个意念要占满了你的思想空间。我们的神胜过死亡的权柄，耶稣基督胜过死亡的权柄。我们面对这必死的身体，我们将来也有一天，虽然埋在地上，虽然撒在火里面，撒在水里面，有一天我们必然会被耶稣叫醒的。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信心，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也讲得很清楚，我们相信他，耶稣基督叫圣灵如何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必定叫我们从死里面复活。二十五节， 众人被耶稣赶出去了哈。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信心的人哦，你要让他在旁边哦，这个麻烦了。他这个不信哦，会降低上帝大能的运行，也会降低我们信心运行的程度。所以不信的人要离开，所以耶稣基督把他们赶走了。OK，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这个所谓的戏中戏、剧中剧、医治中的医治啊，请记得马太这边写得很清楚，他要跟雅鲁啊那个管会堂的说，我要去医治你十二岁的女儿。OK， 那这个啊，在当中呢就医好了这个血漏十二年的，所以在这个交织的这个医治的事迹当中哦，也可以讲耶稣基督同时医治了两种人。OK， 那血漏的妇人呢，代表外邦人接受神的话语，凭信心医好了十二年的病，得到洁净。那个血漏的妇人，她预表外邦人接受神的话，凭信心医好了，得到洁净，好像就是外邦人一样的教会一样。那以色列人死亡的女儿，这个十二岁的女儿啊，象征以色列民族睡了，没有任何的生命气息。但是最后耶稣会把她叫起来，但是耶稣叫起这个死掉的以色列的小女孩之前，他先会医治这外邦教会的血漏的这十二年的血漏的妇人。那十二岁是一个循环的数字，为什么我们讲说十二个小时啊，一年有十二个月啊，十二个就是一个整数啊，也就是在属灵意义上当然也是联合一起啊，就是十二个，十二。那你也可以讲说，以色列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会被重新的兴起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交错的事迹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十二年血漏的代表外邦教会十二年当中这个很悲惨的血漏，就代表了战争，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他们没有生命，他们的生命就像流血一样流掉了。但是当遇见耶稣的时候，他马上就有希望了，他马上就被救赎了。同样的，以色列呢，就像死掉了一样，他没有生命了，现在只剩下一个宗教的外壳，里面没有任何实质的生命，但是耶稣手一拉，把他拉起来了。所以耶稣基督是外邦人、犹太人共同的救主，共同的医治者。这就是我们要在看到这个两个这个交错的这种医治事迹当中，它里面有一个相连性在那个地方。27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那有人说这个瞎子应该是瞎子巴提买，其实我告诉你不是的，这是另外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呢，很可能在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记载，但是唯独在这个地方记载。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Why？ 因为这个瞎子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如果你仔细看马太福音的话，马太福音除了第一章第一节讲到什么，讲到这个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大卫的子孙是第二次在这边出现，也就是在马太福音当中第一次有人公开的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也就是第一次有人公开的讲他就是那个将要来的弥赛亚。而且这个眼瞎的人哦，他是什么？喊然后叫， 那意思就好像我们今天呢，今天比如说你有一个朋友在前面啦、啊、你就这样喂等等我，或者是说按着他这边讲说喂大卫的子孙呢，所以他就是一种大声喊叫，他不管别人的异光异样的眼光啦、啊、那当然啦、啊、他看不见嘛，反正他无所谓啊。但我们是不是当你要神的医治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大声喊叫的话，喂这是我的最后希望。但是除了这个最后希望，这个两个瞎子他所带出来的很重要的意义是他认识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以赛亚35章里面所应许的。他的应许是什么？从第35章第4节到第6节，他说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第5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那这个瞎子他知道以赛亚35章的应许，他说相信的上帝必来拯救我们，那个时候瞎子的眼就睁开了。 So he believes， 他相信这句话，他相信上帝的应许现在就实现了，他找到这个人的。可是瞎子的喊叫耶稣基督好像没听到一样哦，他一直跟哦，一直跟了，进了房子。这个房子是谁的房子？不是别人的房子，是耶稣他自己的房子。他进到了房子，你想想看，从瞎子的喊叫一直跟着到耶稣，我不知道他怎么跟的啦，可能他的旁边的人，可能是他的门徒带他，但是他一定有一段的时间，那段的时间瞎子一直在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他就一直跟到耶稣的住处。那耶稣他问了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Do you believe me？ 你相信我吗？你相信我吗？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 outer call 啊。我们讲说你相信耶稣吗？现在耶稣说你相信我能够做这些事情吗？他说等于你相信我，就等于你相信我能够拯救你，我能够医治你吗？我们刚刚前面才讲的，耶稣是不是在考验瞎子的信心？如果瞎子中途啊，我已经叫了这么久了，你还不医治我，算了，他就可以离开耶。可是他没有放弃哦，他就一直跟到耶稣基督家里了。那么是不是在我们信心的道路上面，我们也要通过像瞎子一样这样子的考试？你抓了耶稣，抓了上帝的应许不放弃，瞎子没有放弃，瞎子继续跟他到他家里面去。我们是不是属灵的瞎子？我们愿不愿意跟耶稣跟到他家？他的家现在就在教会里面，我们向耶稣喊叫吧，一直喊叫到耶稣说，哇，你相信我能够做这样子的事情吗？那弟兄姐妹，你跟我是不是在某一些的地方还是瞎子？你我是不是要分辨的那种能力？你我是不是要能够看清一切事物背后的真实面？我们是不是要看到灵界？我们是不是要看到上帝的旨意？当我们询问神的时候，我们灵里面不管是眼睛，不管是耳朵，不管是鼻子，不管怎么样，你属灵的感官要能够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如果是属灵的瞎子，我们赶快跟他求吧。因为耶稣有没有应许我们？耶稣应许我们，他说他做的事我们也要做。你抓到这个应许，耶稣啊，你 非得给我这些东西不可啊。你要让我的属灵的眼睛打开，你要让我的智慧充足，你要让我的胆量充足，我才能够做你所做的事情。我相信这句话会成就在我的身上。因此主啊，你要打开我属灵里面的眼瞎，你要打开我这个属灵的触觉，主啊，你要打开我的属灵的嘴巴。我们下个就看到了，耶稣摸他们的眼睛，照你们的信心给你成全了。 According to your faith， 你的信心有多大，上帝就用你多大。那耶稣的能力对于有信心的人是大有功效的，但是信心的来源一定要从神的应许来的，否则就是你自己讲的，你自己编的，你自己想的。对不起，一定要有圣经的根据。上帝应许你的，他会成就；上帝没有应许你的，你是在求他的恩宠。你相信可以得着的，一定是要从神的应许来的，否则的话，那就是看你跟耶稣的关系好不好，他要不要给你这样子的恩宠，那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信心的应用。耶稣的眼睛，不是，他们的眼睛被耶稣开了之后，耶稣说，哎呀，你们千万小心，不要让人家知道。因为耶稣嘱咐他们，因为弥赛亚这个他的这个解密的这个时候还没有到，现在时间太早了，但是他们不管了，他们已经得到医治了，当然很兴奋了，所以啊还是很快的就传说他们的事迹，那一下名声就遍传了。那我们在这边可能会问啊，瞎子为什么没有先认罪啊，也没有，耶稣也没有先赦免他的罪啊，而且却医治他。可是你不要忘了，耶稣他有问他说，你们相信我能够做这样子的事情吗？哎，你看瞎子说，主啊，我们信啊，所以耶稣就医治他了。感谢主啊，他也相信以赛亚35章的预言，所以医治跟救赎是同样的一件事情。而且重要的，我觉得是他们持续的一直跟着耶稣在后面，他们没有放弃。我觉得这个信心的应用就是不要放弃，感恩，不要放弃。我们过去的11年、12年啊，我在教会当牧师一直到现在，我们从来没放弃说我们要建堂，我们要建堂。虽然我们不知道钱从哪里来，只是说我们要建堂，我们要建堂。我告诉你，我们真的建堂了，哈利路亚。我们没有放弃过操练，我们要想象耶稣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呼喊着耶稣要医治我们属灵的眼瞎，我们求主给我们属灵的眼睛，要看到灵界的奥秘，要分辨诸灵。那重点是我们相信耶稣他说的那句话，耶稣做的我们也要做，并且要做的比他更大。就光这一件事情你就可以跟他求了，因为那是他的应许。接下来32节他开始讲说，诶，有一个被鬼附的哑巴来了，哇，然后鬼就被赶出去，哑巴说出话了，众人都稀奇，为什么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事情呢？然后这个哑巴鬼在以色列当时代的人，他们认为哦，这个弥赛亚是应当要行出来的第二个神迹。第一个神迹就是长大麻风的，第二个神迹就是哑巴鬼要赶出去。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拉比他们也会赶鬼、啊、那他们的赶鬼的方式呢，他会问被鬼附的说，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个鬼就乖乖的说，我叫某某鬼啊。那他们说，你既然叫某某鬼啊，奉耶稣，不是奉耶稣的名啊，我就叫你走啦。所以他们把鬼的名字问出来之后，就吩咐他离开啊，鬼就乖乖的离开了。为什么？因为他被叫到了。但是呢，他们就在想说，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呢，这个问不出来的鬼，因为哑巴鬼他不会讲话，所以呢，这个很显然的是一个 比较高的这种权柄的人才能可以命令哑巴鬼离开的。那可能事实上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些文士啊，拉比他在赶鬼的时候啊，就是哑巴鬼赶不出去，所以他们就说弥赛亚来的时候呢，哑巴鬼也可以赶得出去。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地方哦，当耶稣基督把哑巴鬼赶出去之后，马上34节法利赛人就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他们就已经认为，弥赛亚来就会把哑巴鬼赶掉了，那现在哑巴鬼赶掉了，而且他会说话了，吓死人了。那这样子的耶稣行这个神迹，法利赛人不能接受了，你不能接受了，这怎么可以接受呢？那所以他一定要套一个这个能力的来源呢，他要抹黑耶稣啊，抹黑，他是靠鬼王赶鬼，因为他没有办法解释耶稣的能力来源，所以要套一个不能是从神来的，因为从神来了，大家都要去相信耶稣了，他们就群众就往他那边去了哈，他们要防止人认识耶稣是弥赛亚，更不能够让大家认为他的能力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们就污名化啊，就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你看他现在很有能力啊，他很了不起，可是他的来源不对啊。这就是世界上人的一个说法。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就一直在讲耶稣是靠鬼王赶鬼，靠鬼王赶鬼，可是你看到第12章的时候，耶稣基督很生气啊。他说你们亵渎人子都还 OK 啊，你们亵渎圣灵做的哦，你们永不得赦免。为什么？因为这分明是上帝的作为，你们说他是鬼王做的，简直是让上帝很生气啊。那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你跟我是不是属灵上面的哑巴，不敢传福音，不敢为主做见证，你也不知道怎么传讲上帝的话？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把我们哑巴的灵从我们身上赶出去。好，我们来看35节到38节，就是最后耶稣基督在这个第8、第9章里面他所行的10个神迹的一个小结，一个总结。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的事工，他的事工就是所谓的 PhD 啊， Preaching, Healing and Deliverance， 就是传福音、医治跟释放。讲白一点，就是传福音、医治病人、赶鬼。那他在会堂里面这样子做，那他感觉到很伤心，为什么？他说他看见许多人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这羊没有牧人什么样子的状况呢？就像你去放羊，然后也不管，你就放任羊在那边吃草，羊可能走丢了，羊可能跑到山崖跳下去了，羊可能被狼叼走了。也就是说他没有狼，没有牧人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人去管他们，没有人去爱他们，没有人去照顾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很容易就死掉了。所以当时他在讲，你在会堂里面，本来犹太人的会堂应该是照管人的，要让他们学习摩西的律法，要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建立跟上帝建立关系，有律法上有很多的训诲，那应该是人民在那里得到安慰跟训诲的地方。可是呢，因为文士呢，他是旧酒旧皮带，他没有新酒新皮带的这种思维，所以他们就专注在律法上的要求，比如说安息日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 以至于让大家在过安息日的时候是小心啊，战战兢兢，生怕得罪了上帝。其实上帝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要有安慰，让人来到教会是一种平安，不是加重负担，是减轻负担，不是害怕，而是要得到释放，而是要得到什么？得到灵里面的自由，而不是怕这个怕那个怕那个，因为他们没有被爱，没有被牧养，说穿了就是被剥夺了许多上帝要给他们的祝福。因此耶稣在这里是怜悯他们， compassion， 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37节他说，他对门徒要说的庄稼多，做工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啊。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啊，很有名的金句，我们常常在宣教特会啦，宣教年会啊，常常会用这个啊，求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那我们的新约的信徒啊，其实我们都应该是做工的门徒，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那有人呢，在跟我们讲说，教会里面啊，有这个主的门徒跟信徒的分别啊，一般人叫做信徒。啊，愿意做主门徒的，哎，就比较热心一点，就比较追求一点。可是我们真的应该要这样子分吗？不是的，我们应该都是主的工人，因为我们都是祭司啊，我们都是去要去传福音、医病、赶鬼的。那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耶稣要求门徒这样子祷告啊，他说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那这个庄稼的主啊，在这个亚兰文啊，他的意思就是带头收割的人。你也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就是带头收割的人，所以这个庄稼的主其实就是讲耶稣啊。这个耶稣呢，他说他要门徒祷告说，求耶稣差派工人去收耶稣的庄稼。所以也就是变成，就是说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呢，都要这样祷告，主啊，求你差遣工人去收你的庄稼。然后弟兄姐妹，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要打发这些工人出去，事实上是 everybody， 事实上是每一个人都要出去做工的，每一个人都要去收庄稼。但是耶稣在这里讲说，要收的庄稼太多了，每一个人都要上阵当兵去什么？去收割。那这个收割呢，又稍微要讲一下，这个收割在旧约当中常常是指着审判的，因为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大家把它收割起来，要把它分开来。这样使徒约翰有讲嘛，哦，这个要扬进他的场，把这个谷物跟糠秕要分开来。所以收割的时候，有这种审判的味道在里面。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就是收割啊，先收了再说，到时候再分啊。所以我们要拼命的传福音啊。那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原文的这个字，打发出去，这个打发的原文呢，Ekbalo， 这个 Ekbalo 就是赶鬼那个赶， cast out demon 跟 cast out workers， 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命令邪灵离开人身上的时候，就好像命令邪灵离开他的羊。然后呢，耶稣用同样一个字眼打发他的工人去收割，收割羊群，照管羊群，去爱那些羊群，收庄稼。那么就是耶稣基督在权柄之下命令邪灵离开这个沾染的人，同时他也差遣我们用同样的权柄，他可以命令邪灵离开， 他现在命令他的工人去收割。你跟我是不是耶稣基督的工人？你跟我是不是他的门徒？我们都被差遣了，你知道吗？我们被差遣去怜悯那些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的那一些羊群。我们下一章就是主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了，我们去收庄稼，不是去审判，乃是去救人，因为他们需要。所以第八章有一个 summary 哈，第八章第九章各有五个神迹的叙述，都彰显出耶稣是弥赛亚的记号。那也是我们也是学习效法耶稣如何的医治释放他们。那第九章前面呢，瘫子得到医治的事件呢，我们要好好的进入这个场景哈，因为这是耶稣要我们看的，要提升我们的信心。上个礼拜跟大家讲，我要你这个礼拜啊要思想耶稣对你讲，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你在某一些地方某一些的事工上面，或是在你的个人的不管是哪一方面，你是个瘫子，你要凭着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主啊请你吩咐我就站起来了。我在这边跌倒，我在这个罪恶的捆绑之下，主啊你一句话我就站起来了，我就站起来了。第三点，耶稣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我们的教会肢体是不是也在教会当中学习连续人，而不是单单的敬拜上帝呢？我们连续人就是要饶恕人，不是在要求人，乃是在给。耶稣来他连续我们，他是把连续给我们，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学习去连续人，给人家连续，而不是要求他敬拜上帝，要求他符合这个律法的要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同。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是要来服侍的，是要来给的，是要给人家祝福。我以前常常讲，你现在还要给人家连续，你要给他饶恕。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好，那请大家回应一下哦。这个上个礼拜你们有没有做这个功课哈？在这种不同的地方，有在这个这个想象的这个当中哈，你有没有像瘫子一样在那边仰望着耶稣，希望耶稣能够叫起来？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回应，或者是问题，或者是要分享，有没有？
老师，请问一下，那就是会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孩子，那请问如何判断他们也已经得救呢？
特殊的孩子如何判断他已经得救了？有一些的方式可以为他祷告。我们从祷告当中的意象里面大概可以知道，因为就像我在最近我的岳母过世的时候，我看到意象，那我们教会的人我都知道了哈，因为在他快过世之前，我就看到一个 bus， 天国的 bus 从天上开下来，然后呢我的岳母像一个小女孩一样上了车因为那个车停下来的时候呢，有天使下来哈，有白衣天使也有黑衣天使那为什么有黑衣的呢？因为黑衣的是要接受他的肉体但是白衣天使把他灵魂接走了 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我也见到一个异象，是我没有办法解释的，因为我看到有一张信封在我面前出现，然后我看到那个里面的白纸上面写一个 PASS， 就是 pass 的意思，然后我不懂是什么意思，然后一直到礼拜天，就他过世后两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呢，上帝才跟我讲说，那张是他上那个天国 bus 的 pass， 那个 pass 就是通行证的意思啊，所以我才把这两个事情联合在一起哈。那因为那个时候岳母他已经没办法讲话了，所以我相信呢，不管说是什么特殊的小孩子啊，你没有办法讲话也好啦，或者是有很多的没有办法沟通的，不知道的，我相信是可以透过祷告，透过异象，大概可以知道的。所以，因为他没有办法讲，或者是没有办法知道的时候，我们的确不太容易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有，就是还有就是，那跟这些特殊的孩子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就是会，对，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
是啊，
有时就会想，哎，不知道他们，因为假如说他们的父母不信，那就是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是得救。
因为我们真的有些时候没有办法知道，但是呢，你要相信上帝，上帝对这些的特殊的小孩子可能没有办法沟通或者是他有蒙古痴呆症啊，我举例子啦，或者是说他没办法跟你讲话的，或者哑巴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上帝都有特别的恩典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也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给他们有任何的论断哈，他们的不相信的家人啊，那我们也是尽量爱他们，因为不相信的家人可能已经为了照顾小朋友已经花很多代价了，他们已经心灵里面可能已经有很多的问题哦，当然这个问题都不是很容易解决的事情哈，没有办法。有一个让他们很满意的回答可是呢事情主要的还是在他们小孩子有没有被爱有没有被关注到那只要他的儿子他的女儿有被爱到或者是说在教会的里面得到很好的关注，我想他们心灵上会有那种被爱到的那种感觉了。当然你可能会讲说他们来教会就是可能有其他的目的，那不管怎么样的目的，他们总是来到了教会，那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机会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个机会一直不断的下去，让他们终于有一天可以完全的明白虽然这个小朋友可能很难去沟通但是我们在照顾他的过程当中，他心灵里面是一定能够感受得到的。好，所以我相信呢，福音呢是不一定完全是用语言上面可以从透过不同的心灵上面的语言他们是可以了解的因为我们人总是在总是会明白的就像还没有出生的婴孩都已经有灵觉，他的灵里面的感觉都已经有了所以我们也知道了，我相信这些比较没有办法比较特殊的小朋友，他们一样还是会有心灵上还是会有感觉的。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
有，谢谢老师。
哎，不客气。 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必须承认了，有一次我在为一个已经在靠维生系统的祷告，我那时候我就跟那个他的家人说他大概生命要离开了，赶快预备后事 因为我那个时候感受到，我看到的是他已经绝望，然后呢，他的心是对那个上帝是关起来的。好，那我也知道他快要走了，好，所以呢，我那时候就跟他讲，我说他快走了，你们准备后事哈。那就把他这个事情交托给上帝。OK， 我也没有讲说。我看到了，我说我的领受是他并没有接受耶稣了，但是我还是给他最后一个机会了，然后我还是为他祷告啊，我就在他的床边呢，就问他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我就为你祷告啊。但是我心里面知道他没有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做最后一件事情，因为他在最后一秒钟说上帝救我的时候，上帝会救他。但是虽然他没有办法表达 ，OK， 但起码我们呢在做最后一件事情。那结果我跟他讲完以后，好像不到两个小时他就走了，所以我也希望说，哎，做了一个。让他最后一个机会在那个地方啊，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灵魂的去处啊，不是天堂就是地狱啊，只有两种状况啊，所以我们也是在给他最后一个机会。OK， 李刚，你有什么问题吗？
刘老师，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前两天有一位我们医院的同事过来，他跟我聊天，他是天主教徒。他说他从前的经历，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他姐姐，他做梦，他姐姐病了，他就做梦，梦到他姐姐就下楼梯，他就在后面追，他下很久，他就不敢下去了，他就停下来了，第二天他姐姐就死掉了，
对，
他就为他姐姐进食祷告，有一段时间一两个月吧。后来他就做梦，他说梦有一天梦到他姐姐就是红地毯的楼梯上楼梯，然后回头还跟他打招呼，就说哎呀多亏了你让我过得好舒服啊，他跟我说不这个，他说他是相信人的这个灵的这个问题的，从这个问题上他说的，说了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跟他来传一传我们基督的福音了。那我就在想，好像我们一般是不为死人做祷告的啦。这个，那他这个梦，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就定论他是从黑暗的城市来的吗？还是怎么样？
well， 你要从一个不同的角度上来看啦，哈，你如果说你坚决的告诉他说，他这个梦呢是从不是从神来的 ，OK， 这是假的，然后你跟他讲说这个他其实是在地狱里面 ，OK， 那你这样讲的话，他会是什么样子的反应？
不妥吧？
非常不妥，对不对？所以我会讲，尽管你知道这个不对 ，OK， 但你不要去戳这个疮疤，因为对他没有好处，没有造就他 ，OK。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要救这个人 ，OK。你说你可以跟他讲说，过去的事情呢，我们就交托耶稣，你认为他是 OK 或不 OK， 其实已经。Doesn't matter， 已经没有办法了。OK， 那你既然觉得他在那边，那就假定是在那边好了。我们也不要去跟他辩论。现在重要的是这个人可不可以得救了，那才是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梦的解析方面，你虽然说他的姐姐或妹妹啊，谢谢他。那你现在要把握住的就是说，他要跟耶稣连在一起。你先去解释这个 ，OK， 好，我相信他就比较能够走到比较正确上的道路啊。那其他的事情等他慢慢渐渐的明白之后， 我们再慢慢的跟他讲。但是现在一先跟他讲，他就马上就拒绝了，那就不好了。所以我不太会去解释他的梦，因为那个不会造就他。你要跟他讲说，我比较有兴趣的是你，因为死去的人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帮助他了，我们现在是要帮助你。或许这句话也不需要跟他讲了，但是你要去关注他，关注他的生命。好，
谢谢老师。
好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感谢主。那我们找我们最年轻的耶利亚，你帮我们祷告了。感谢主。
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再一次的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来进入到你的话语。主啊，请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进到那个场景当中，
谢主，
进到当时你在地上所生活的那个过程当中，环境当中，让我们进到里面看你的每一个细节，看你的眼神，感受你的眼神，看你的举止，看你的内心，也体会你的内心，让我们更加真切的来学习如何的来、
okay.
效法你。
Amen.
让我们真正来学习并且感受你的生命的真实、也使我们能够传承到你的生命。
Amen.
使我们能够将你的生命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流露出来。主啊，感谢赞美你，你垂听我的祈求，如此的来恩待我们，奉主的名求，阿们
阿们。